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不但需要有主的权柄来祷告，我们更需要依着主耶稣的教导和他的旨意来祈求。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主耶稣教导门徒要奉神的名祈求，若是他们奉父的名无论求什么，主耶稣应许他们必然得着所求的。那是不是说，只要我们在祷告结束的时候加上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就可以得偿所愿，保证我们所求的不会落空呢？今天孙大中老师就是要和我们来思想奉主名祈求到底包含些什么意思。我们要透过圣经的真理去评估一下自己祷告的模式，我们向神祷告的目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否存着单纯的目的，不是强迫神配合我的时间和祈求，乃是只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呢？我们是否愿意借着祷告去改变自己呢？现在我们就来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祷告是无远弗届的接触，完全不受地区和时间的限制。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去接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学习怎么样祷告，实在是基督徒生活中一件最基本的事。然而，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觉，以为人一旦得救，一旦领受了神的生命了，他就自动地懂得怎么样祷告了，懂得怎么样祈求了。等到他在祷告生活里碰了钉子，感到为什么我所求的得不着呢？为什么我的祷告似乎没有得着应允呢？他才恍然大悟，原来祷告是一门一生学之不尽的功课。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根本没有目的，不知道为了什么而非常杂乱地求，或者是祷告缺乏信心，流于空洞，这些都是祷告常见的毛病。又或者有不少基督徒是只在遇见困难的时候，只在危机当中他才会迫切祷告，完全忽略了一个正常的祷告生活。正如宇宙间有一些特定的定律统管着这个宇宙，我们的属灵生活也包括了祷告，有它一定的定律。那就是说，一些属灵的定律是管制着祷告的。神不错，在圣经里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应许，其中很多是关乎祷告方面的。然而圣经同时也提醒我们，祷告应该包括些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亲近神才是合宜的。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4章到第16章里边的，其中有三段经文是我们提出来要特别学习的，那就是怎么样奉主的名祷告。为什么我们在祷告中要奉主的名呢？这是否只是一个习惯呢？一种传统呢？还是必须如此？到底奉主的名有什么重要呢？奉主的名的祷告跟没有奉主的名的祷告有什么分别呢？这是指因为别人教导我们要奉主的名祷告，是不是我们就必须奉主的名呢？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13节到14节， 约翰福音14章13节14节，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然后第15章，我们来看第16节，约翰福音15章16节，主耶稣又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还有到了约翰福音第16章，主耶稣在第23节到28节说了一些话，起先也许我们会觉得有点矛盾，但其实并不然。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23到28节这里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这是约翰福音16章23到28节。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奉主的名呢？这或许是在祷告一开始，或者在祷告过程当中，或者在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奉主的名，而且可以重复的使用。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也许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听传道人、听牧师祷告，我们听宣教士祷告，我们听主日学老师祷告，或者是听别的弟兄姐妹祷告，他们都在祷告的结尾部分说奉主的名求，然后才说阿们。当我们说奉主的名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这个时候到底有什么含义，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因为传统是这样，我们就有样学样呢？好，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第4章。希伯来书第4章，这里讲到主耶稣明白我们一切的困难和伤心，他了解我们所承担的一切重担。我们看希伯来书第4章16节，希伯来书4章16节，经文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章16节，这里鼓励我们要存着信心和确据来到神面前，因为神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到底怎么样才可以蛮有确据地来到主面前呢？而奉主的名到底有什么含义呢？我在这里要跟弟兄姊妹分享5个词儿，希望弟兄姊妹预备好了纸跟笔，可以把这5个词儿记录下来，这样可以帮助你作为日后的温习以及进一步的思想。头一个我们记下来的是联系。到底这联系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联系是指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使得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蒙神的恩典，蒙主拯救，重生得救了，这就是说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为我们付清了罪债，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凡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都可以跟神建立关系，是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宰，永生的神。圣经告诉我们，凡是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我们就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是父神的爱子， 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这是一种合一的关系。至于所有信耶稣的，在神家中就成了弟兄姊妹，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但如此，我们也是神的后嗣，是可以承受神里边一切产业和丰盛的。因此我们必须很清楚，我们之所以能够和神有所联系，完全是基于我们跟主耶稣有了亲密的关系。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才跟神建立关系的，这是一种联系。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哥罗西书三章三节，保罗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奉主的名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向神说，我们是基于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而得以和神建立关系的。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做救主，所以能和天地的主，这位圣洁公义的神建立关系。神是宇宙的大君王，是万有的主宰，也是全能和伟大的。这位至尊至荣绝对公义圣洁的神，居然让我们来到他面前，并且向他祈求。这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为我们开了一道恩典的门，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并且享受祷告的权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那么第二个我要分享的词儿是进入。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作者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之所以可以放胆地来到神面前，得着他的垂顾和连续，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了这个机会之门。保罗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八节，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保罗说呢，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能够进到父面前，可以与父神交谈，向父神祷告，不论是当时的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只要是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都得到一样的待遇。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道门，让我们随时可以来到神面前，是随时随地，任何时刻都可以来。这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在哥哥他身上的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出了生命。这救赎的大恩使我们得以直接来到神面前，而不必恐惧，乃是坦然无惧的，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的特权。很多人对祷告都有不同的看法和论调，然而圣经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不必借助任何人的引路，又或者委托某个人带我们祈求，我们乃是自己自由的、坦然无惧的到神那里去，那是无拘无束的，是任何时候都方便的。这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而耶稣基督升回天上，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他又差圣灵来住在凡信他的人心中，这些都是方便我们可以随时和他沟通，和他亲密的交往。今天耶稣基督是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就是说耶稣活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既然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自然就放胆地来到神面前祷告。而当我们说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是表示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赎，是因为他做了我们跟神中间的桥梁，是他把我们引到父神面前的。我相信我们很熟悉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是承认这个事实，承认主耶稣的代赎和拯救的事实，我们知道自己 所拥有的机会而放胆的到神面前来，为此我们奉主的名。第三个词是权柄，到底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奉主的名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呢，我们来到神面前是获得了主耶稣所分给我们的权柄而来的。我们不是瞎闯乱撞，也不是冒名而来，我们乃是名正言顺的，因为主耶稣给了我们权柄而我们才来。这位主耶稣就坐在天上父神宝座的右边，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因为他已经完成了救赎，所以他所给我们的权柄是实在的。那给我们权柄的不是一个没有权柄，只是信口开河的有限的人，他乃是从死里复活得胜升回天上，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而他又把权柄赐给我们，是这位权柄的主叫我们来亲近神，向神祷告的。保罗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形容到耶稣基督和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一块来看第九节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九节到十一节，保罗这样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其实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主。当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主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是主，这表示他是那最终掌权的，他拥有最终的权柄，他拥有最终的主权，他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对任何事物他都有绝对的控制权，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在他的控制以外发生的。对所有信耶稣的人来说，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但是对所有不信耶稣的人来说，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审判主。因此弟兄姊妹，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我们暂时不明白，似乎是非常严重的灾祸，然而它是神所许可的，没有神的许可，任何事情无论在我们看来是福是祸都不可能发生，都不会发生。没有任何事情是神不知道的，是神看不见的，又或者是在他的许可和旨意之外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全能的神的掌管当中，而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主，他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他是生命的主，是因为他赏赐生命气息，人才有生命，万物才有生机，如果他不许可，没有人能存活。主耶稣基督是那最终的权柄，他主宰着一切，他又是管理着一切，全宇宙都要听从他的命令。这位宇宙的君王，这位宇宙的大主宰，现在对我们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保证必定会成就。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话语，这是何等的保证。而这个保证的基础其实是在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主耶稣因为成就了救恩，所以他得着了所有的权，他是得胜的主，他是得胜的君王，神早已经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而主耶稣基督自己见证，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所以是这位全能的主给了我们祷告的权柄，而且保证我们无论求什么都必然得着。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使徒约翰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的经文。继续第四个我要分享的词儿就是同意。 我们不但需要有主的权柄来祷告，我们更需要依着主耶稣的教导和他的旨意来祈求。我们奉主的名求，那么我们所求的就不能明明知道那不是神的旨意而故意去求。我们必须同意主的教训，我们必须顺从主的命令，依着主的心意去求，这是尊主为大的心志。多少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是勉强的去求，我们希望神能够网开一面答应我。弟兄姊妹，这是不对的。神的心意很明显，我们不能冒犯，我们不能试探神，我们不能漠视不理。要是我们奉主的名求，我们就要依着主的心意去祈求。主耶稣教导我们奉他的名去求，他保证我们会得着所求的。然而我们要依着他的心意去求，不能求在他旨意之外的东西。使徒约翰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当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但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罪，并且他更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需要。我们这一生的任何需要在神里边都可以得着，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预备的。神的心意向我们很明显的说出来，但是当我们在实践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主耶稣所教导的，我们必须依照主的教导去生活和祈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这里提到神的话语，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我们清楚明白主的心意，而我们又愿意顺服，而我们一切所愿的祈求神，主就会为我们成就。这是因为神的话语在我们里边，我们的心是尊主为大的，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什么是主所喜悦的，我们照着主的心意，照着主所喜悦的去祷告去求，那么我们就能获得神的供应，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是必然的事情。因此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整个人生的原则和指标，教导我们在生活上，在品格上，在言语上都有明确的方向。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我们所求的自然也是照着他所教导的去求，而神又怎么会不垂听呢？任何事情临到我们身上，要是我们心中充满着神的话，我们自然会想到神的教训，想到神的原则。我们会想，假如主耶稣现在处在我的环境里，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他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呢？我们会从平常的读经里知道主耶稣的性情和品格，我们就知道一旦我们落在某个处境中，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祷告。我们所求的如果符合神的心意，神必然会帮助，会答应。好，弟兄姊妹，最后一个我要分享的词儿就是确据。我们知道神乐意垂听我们的祈求和祷告，我们不但要认同神的旨意和命令，我们更要有十足的信心。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确信神是听我们的祷告的。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是因为很多人他的祷告其实没有信心，或者说信心不足。他们说，我知道圣经的真理，但是却依然信不过神会给他一切所求的，因此他会限制自己的祈求，是非常小心自己所求的，以免得不着。这就好像他是为神设想，为神设定了一个范围，恐怕有些东西求了神大概也不答应，会损害神的名声。这是为自己设想，恐怕自己所求的不能得着，这其实大可不必。 我们再来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十四节所说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十四节，主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教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再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另外，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主耶稣又说，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我们向神祈求之后，我们可以期待着神的答应，所以奉主的名的祈求事实上是一种确据。我们是奉主的名来到神面前，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与他联系，进到他面前，得着祷告的权柄，我们又认同神的旨意。在这一切之上，我们更有确据，知道我们所求的如果是奉主的名而求，在神的旨意里求，就必然得着。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在任何时刻祷告，我们的对象都是神，而这位神是有绝对的能力，他也是信实的，是供给人需用的，是永恒不变的，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每一天都有丰盛的恩典要向我们显明，祷告是我们支取神恩典的一个渠道，因此不要轻易的放弃祷告，不要半途而废，要更多的靠近主的宝座，借着祷告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向他倾心吐意，向主支取力量，享受神垂听我们祷告的欢乐。我们最后一块以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的经文作为今天讲题的结束。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今天的讲题奉主的名祷告，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祷告是基督徒必须操练和学习的，透过祷告我们有人生的方向，我们得着鼓励和指引，我们要在圣经中寻得属神的智慧，然后依着神的心意去向他祈求。而在这一切之上，我们更要奉主的名去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